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邪教协会打手遭曝光，追查国际发布通告。美国首都独立日大游行，天国乐团受欢迎。加拿大国会关注外国干扰，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海外渗透。刘书玲被哈尔滨戒毒劳教所迫害致死的经过。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中国反邪教协会实际上是中共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的邪恶机构，下面称邪教协会。这个邪教协会因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日前，邪教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宁宁、中国心理学学者王文忠、中共陕西省委610办公室特聘专家陈清平以欺骗手段获取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机会，当场穿帮，被揭露出他们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美国会议主办方表示，以后将不会再接受这些替中共迫害宗教信仰者的研究报告，认清了中共的欺骗手法。
7月1日至3日，原名为美家庭基金会的国际教派研究协会，简称 ICSA, 与美国纽约市与新泽西交界城市福特里市举行2010年度国际会议。1日晚的一个研讨会上，中共官员程宁宁、王文忠、陈清平分别做了研究报告，讲述所谓关爱、转化、教育中国邪教成员。两个当日从华盛顿 DC 中使馆来的中共官员做了翻译。在此之前， ICSA 执行主任兰康尼曾说，此三人背景为研究人员或心理学家，多年来一直向大会提交的论文简述都涉及法轮功，而大会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不想讨论该话题，因此一直没有同意他们参会。但今年他们的提案没有提到法轮功，而是中国教派，因此获得批准发言，而且大会也特别要求他们不得提到法轮功。在发言中，程宁宁和陈清平绝口不提法轮功。然而程展示的图片是南京市下关区唐山路 17-2 号爱心家园。据南京反邪教协会网站报道，这是于2005年6月成立的专门用于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场所，而且王文忠在发言中漏了一句法轮功。记者请程宁宁回答其研究对象是谁，程百般之物推搪后回答说，我不知道。当被问对象是否针对法轮功学员，程尴尬默认。郎康尼请他们回答研究对象还包括哪些中国教派，这些教派在中国的发展又是怎样的，三个人没有一人能回答上来。王文忠承认自己从2000年开始除针对法轮功学员外没做过其他研究。会后兰康尼对记者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他们自己承认在讲法轮功，这些不是我们想听的，他们的表现令我们非常失望，是我在与这些人打交道，为此我感到难过，中国的专制制度限制了我。 ICSA 委员之一科若维德对记者说，谁都能看得出来差劲的科学研究，我们知道并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他们参会将不会有下一次批准。曾被中共非法监禁三年的法轮功学员李祥春也出席了一日晚的会议，他说通过亲身经历自己非常清楚这三个人所谓的关爱转化是什么。李祥春说，我是美国公民，他们却强迫我反复观看污蔑法轮功的节目和热爱党的材料，不从就打我，他们剥夺我在法庭上辩护权利，还利用我的母亲作为工具给我心理压力。他说中共软硬洗脑手段使很多人承受极大痛苦，甚至被折磨致死，我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这三人专为610办公室服务，以达到迫害消灭法轮功学员的目的，他们在帮助中共政权迫害像我这样的人，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被允许在这里发言。 ICSA 列出的邪教特征主要有四点，即精神、行为、信息、感情控制。李祥春表示，邪教这四样特征中共都具备，中国人出生并生活于中共的环境，从小即被迫加入少先队， 对血旗宣誓为中共付出生命，如同加入了邪教。而中共对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有违中共邪教教义或试图退出中共邪教的人，即采取邪教对付叛逆者最极端的手段，强制的精神洗脑与肉体酷刑迫害，甚至夺去生命。与会听众克里斯丁说，演讲者今天的表现证明了他们是撒谎者，他们所讲的都是废话。克里斯丁还说，我认为中共是一个宗教，在这个宗教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严格控制，中共有邪教特征。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德意·克劳斯女士说，邪教有很多种类，其中之一的是政治邪教，指的就是纳粹和共产党等。程宁宁所在的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于2000年11月13日，并对外宣布其目的是其以民间力量与法轮功进行斗争。该协会主办的中国反邪教网称，该会隶属于中共党委的领导之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代表汪志远说，中国反邪教协会的所有活动是通过政府及其媒体的参与，用其成员的宗教或者科技身份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布并解释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理由，向中共当局建议迫害法轮功的措施，制造反法轮功的理论，并直接参与包括转化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各种迫害活动。汪先生说，中共借着反对邪教、保障人权欺骗国际社会已不是首例，而且他将活动做出口转内销的宣传，进一步欺骗愚弄中国百姓，煽动仇恨，以达到灭掉法轮功的目的。2001至2003年期间，中国反邪教协会曾在日内瓦举行反法轮功报告会，煽动仇恨，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递交信件，炫耀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精神迫害。汪志远说，王文忠因为和610办公室密切合作，参与迫害法轮功，程宁宁作为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策划推动迫害法轮功，而于2004年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立案追查。陈清平是中共陕西省委610办公室特聘专家，中共610办公室是专为迫害法轮功设置的非法组织。2010年3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的第605号决议案曾提到中共610办公室。鉴于中共当局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世界范围内动用大量资源长期污蔑法轮功，声称法轮功是自杀而好战的邪教，不是源于中国传统修炼功法观念的精神运动。决议案要求立即废除江泽民为消灭法轮功而下令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立即释放那些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那些被关押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亲属。汪志远说，程、王、陈是实施群体灭绝的罪犯，罪责难逃，将面临法庭起诉，其后果如二战时的纳粹医生被审判定罪一样，如不及时悬崖勒马、揭露黑幕、立功赎罪，以争取最后审判时从宽处理，后果不堪设想。追查国际已于2010年7月3日发布了追查中共邪教协会打手王文忠、程宁宁、陈清平的通告。
2010年7月4号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也是美国234周年国庆。虽然首都华盛顿 DC 天气酷热，仍有数以万计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宪法大道两侧，现场观看独立日大游行。
100多个来自全美各州的团体获选参加今年的华盛顿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150人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近50人组成的腰鼓队，使得法轮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成为今年游行中规模最大的团体。天国乐团演奏了六首乐曲，除了在去年独立日游行中演奏的《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美丽的美利坚》《法鼓法号震十方》《法轮圣王》五首乐曲之外，今年还首次在华盛顿演奏了《佛恩圣乐》。法轮功团体与众不同的风格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游客比亚姆卡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他称赞说，法轮大法是最好的游行团体之一。在华盛顿当地工作的大陆华人马先生说， 在所有参加游行的团体中，他最喜欢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他说，天国乐团的服装有传统的中国味道。马先生说，这是他第二次在华盛顿见到天国乐团。
2010年7月5号，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重新召集众议院公众安全委员会，听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主任理查德·法登的陈词。法登在证词中坚持加拿大存在外国干扰问题。他说，华人社区是受害者，问题是外国势力。同日，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在国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曝光中共海外渗透的种种手段。
法登在陈词中阐述了外国干扰对加拿大的危害，加拿大的民主受到了一个国家的秘密影响，以及外国势力干扰的界定和特点。法登强调，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职责是保护加拿大人民和民主不受秘密的暗地里的影响。法登说，外国干扰不像恐怖行动和间谍行动那样立竿见影地对国家构成威胁，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例如失去生命、重要国家机密丢失等，但总体上更像一个能够彻底影响我们民主制度的过程。法登表示，这种影响往往会从清白的开始转向实质的伤害加拿大人的利益，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他提到会引起情报局兴趣的一个案例，一个外国政府代理向一个加拿大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提供显著增加的不同方面的好处，却越来越不公开。法登指，这种关系里有一种交换，受到好处的加拿大人表达的意见、观点和表达的信息都是为外国政府谋利的。法登说，当这个加拿大人将这些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来推广时，就会影响到他所做的有关决策。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外国影响的对象，不管你最初愿意还是不愿意。法登表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目标是三重的：一、识别外国代理，制止外国影响；二、识别受到影响的人，以便让合适的权力机构知道；三、普遍保护加拿大人免于此种压力。我们关注外国干扰的中心是，关于加拿大的决定必须由加拿大人按照加拿大的理由做出。他说，如果外国干扰存在伤害到国家安全的可能性，加拿大安全部门一定要调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周丽敏女士说，作为中共政权在加拿大影响的受害者，法轮功学员在过去11年所经历的证实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主任理查德·法登先生关于外国影响的评论，也和前中国外交官陈永林先生描述的中共对外国影响的模式和策略一致。2005年，中国驻悉尼领事馆政治处一等秘书陈永林出走，并曝光中共当局命令各地驻外使领馆影响各国政府官员，操纵华人留学生及华人社区，同时控制华人媒体，以达到影响所在国对华政策的目的。而打压法轮功是整个使领馆的头号任务。陈永林披露中共的政策包括给政府官员施压，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利益。他说，最有效的手法是给政治领袖免费中国旅游，并在到达中国后为他们提供豪华娱乐服务。这一手法普遍用于中国对西方的外交事务上。周立敏举例说，今年5月，媒体报道渥太华市市长罗莉·奥布莱恩从中国商务旅行回来后，拒绝像往年一样签发法轮大法日的褒奖令。他说，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承诺，显而易见的是他在中国旅行时对中共官员做了承诺，后来市议会通过决议签发了法轮大法日的褒奖令。他说，明显例子是发生在今年6月胡锦涛访问加拿大期间，中使馆操控留学生遮挡法轮功为反迫害制作的横幅，中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刘少华对中国学生部署任务的讲话被录了音。他说，他们要进行战斗的对象是那些试图在胡锦涛来访期间呼吁中共改善中国人权现状的加拿大人。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红伟镇五七乡法轮功学员刘淑玲，2010年7月3号下午3点多钟，被哈尔滨女子戒毒劳教所迫害致死，年仅55岁。
当家属连夜驱车赶到劳教所时，刘淑玲的尸体已经被停放在南岗区西华院殡仪馆。家属质问杨姓所长和其他几位干警，我们人在家好好的，怎么死在你们这里了？你们必须给做个解释。他们支吾搪塞说，刘淑玲是冠心病猝死，并晕倒在卫生间里。家属要求看看监控录像，他们却说没安监控器。家属又质问他们，刘淑玲脖子上一圈黑色淤血是怎么回事？戒毒所的一位女狱医却说是尸斑。据了解，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里被关押过的人都知道，所有的被关押的，包括刑事犯人，都不准上厕所，每天不论大小便都是用马桶，从来没有去过厕所，而且在屋里每个人也只给5分钟的方便时间。哈尔滨戒毒劳教所是一座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迫害手段极其险恶，从利用游打围攻、强迫写周计时、强制看污蔑大法的邪恶的宣传品等的精神上的迫害，到从事超时超量的奴役劳动的肉体迫害，更为恶毒的是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在恶劣的环境中长期单独关押，长期剥夺家人会见和利用男警察动用酷刑迫害，无论高血压、心脏病还是瘫痪等不具备关押条件的，一概收下迫害。刘淑玲自被关押以来，不配合邪恶的命令、要求和指使，警察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的非人的迫害。2009年元月1日，刘淑玲被劳教所警察迫害得口吐鲜血，他不配合警察的要求，绝食抗议，一直吐血22天。在他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四大队教导员梁雪梅不得不把他送去所外医院治疗。在医院里，警察梁雪梅还指使护卫队的人对刘淑玲辱骂，参与迫害的还有四大队长牛小云等人。家属前去探望也不让见，刘淑玲的丈夫和他二舅大雪天站在外边冻2个多小时，也没见到自己亲人一面。2010年7月1日下午1点30分左右，戒毒所四楼突然传出一位长期被单独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惨叫声，楼下三大队、四大队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从各自的屋里出来。与此同时，一群男警察蜂拥而至，开始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把他们认为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有刘淑玲、刘艳华等，他们认为的所谓的顽固分子，强行关进没有监控器镜头的屋子里。目前只知道七台和刘淑玲被迫害致死，其他法轮功学员没有消息。事情发生后，戒毒所立即召开会议，统一口径。他们欺骗家人说，刘淑玲是冠心病猝死，并晕倒在卫生间里。这或中共的所谓执法者对家属扬言，刘淑玲在戒毒所待的2年中的医药费和火葬费共计8000元，由家属承担。家属十分气愤，据理力争，他们自觉理亏才让步。